放下与次第，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天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宝拉阳村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国政官州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老表小孙孙哥的斑马色的我祝人哥人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向什么业务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老做乱的做新纪录像上海把技术上百分之八等找到的梦我都做这种各种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向什么业务这些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苏乱的做新纪录像上海把技术上百分之八等找到的梦我都做这种各种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向什么业务这些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苏乱的做新纪录现在上海把技术上把人的把他们中的梦我就做了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我们把这个人把马子的话接拉的江苏的大病的大苏干的那边在江苏那当我们他出去玩的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苏鲁穷顿顿公布家伙人养拉香咋鲁刚哥鲁住着你正着你的难道老师今年冬干十三十七日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那这边做了马人们都等我来解释跟那把酒打醉呀老酒酒东送住的街中你摸你弄你街走走走走马里个门塞的顶个人你个见你正在拉着呢等你到江三平的松原等你走街这头是找着当前你沿着道路门塞人家伙了样了的最多那几间街了我塞人道路的门门把着着你我当当就用路多吧路住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前不安家把个人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的街将来想赞路
好各位法师各位道友大家晚上好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首先啊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刚才我们中午啊给大家介绍过了我们啊大乘佛教的灵魂啊就是菩提心嗯也就是大乘佛教的精华啊也是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啊然后我们的烧香拜佛文字修心啊，所有的心善啊，都不能称为大乘佛教。所以啊，我们要发菩提心。嗯，但是呢，啊，菩提心啊，说起来啊，很简单，很容易。但是如果真正要发菩提心，那就是没有那么容易的。但是这个没关系的啊，有很多的具体的方法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具体的方法慢慢的训练逐渐逐渐的训练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总有一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发很标准很标准的菩提心这个完全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但是我们还没有这样子正式的学习修行之前我们所谓的这个发菩提心呢只不过就是一个勉强的被动的就是发菩提心但是没关系的这个被动的菩提心它会逐渐逐渐的可以成为主动的菩提心我们的这个续加的这个菩提心呢逐渐的它会变成真实的菩提心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没有菩提心这个不代表 我们永远都没有菩提心啊。现在修菩提心对我们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这个不代表永远都难，所以都没问题的啊。俗话说晚时开头难，这个是对的啊。所以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学习修心修出离心修菩提心都稍微有点难但是呢这些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获得了一些修行的这个利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觉得不难，而且这个修行是一种享受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很高端的很高级的这样子的享受。这个时候呢我们修行不难那个时候我们会一定会很主动的去修心的。所以都没问题，只要我们慢慢的能够努力一切都没问题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这个早着的就是说勉强的大家要相相什么呢？第一个要相我们一定要度一切众生或者是说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这个多难呢？我要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非常非常的难非常的难这个从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来看这完全就是说说而已实际上我们怎么能够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呢几乎这个就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没问题，有方法有方法。什么方法呢我们如果我们要度一切众生的话，首先我们自己成佛，首先我自己成佛然后呢我成佛了以后呢，就像当年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他就度了无量的众生一样，我们能够度众生这样子。所以我们在世俗在世间，比如说生在生意场上也讲或者是在心理学当中也讲，比如说我们有多大的心能够做多大的事其实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有道理的。所以我们从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看我要度一切众生，我要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这根本几乎就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所有的不可能的事情机缘成熟的时候呢一切皆有可能所以呢我们要发这样子的菩提心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有两个条件两个条件具备的话那就叫菩提心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要下决心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让他们成佛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我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或者是说我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拥有至高无上的幸福其实这三个都是一个意思我要让天下所有众生拥有至高无上的幸福，离苦得乐，成佛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为什么是一个意思呢？当我们还没有成佛之前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幸福呢？有没有快乐呢？有幸福有快乐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有幸福也有快乐但是这些幸福或者快乐都是非常的短暂的非常的短暂然后也是相对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一个是永恒的这个幸福也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幸福，都是幸福当中有太多太多不幸福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快乐当中呢也有太多太多的 不快乐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就为了得到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幸福，要付出太多太多啊。我们就是为了得到啊这么一点的这个快乐，要付出的很多啊，付出了太多太多以后，稍微得啊就得到的换来的就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幸福快乐啊。但是这个幸福当中呢，也有太多的不幸福的，也许这个幸福呢就成为导致啊让我更加的不幸福的因素啊，都有可能的。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觉得啊，用痛苦这两个字来描述啊这个人类的啊生活世界这样子的话，佛就觉得比较恰当啊。如果用这个幸福呀快乐呀啊用这样子的这个字来啊表达我们的这个生活六道轮回，佛觉得就是有点不恰当啊。所以呢，是佛会说啊，轮回是痛苦啊。那么，所以啊，就是在没有成佛之前啊，就是我们是没有真正的幸福的，没有真正的快乐的。所以，如果啊，要让众生啊拥有幸福，那就一定要让他们成佛啊，才是真正的幸福啊。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要这个发这样子的菩提心，要下决心，我要让一切众生成佛啊。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什么啊？那我怎么样让他们成佛呢？啊，首先我自己成佛啊，我成佛以后才有办法让一切众生成佛啊啊！所以啊，我要成佛。那我为了成佛，我今天呢？就听这个课啊，然后学习佛法，然后一步一步的修啊，总有一天呢啊，一定会成佛的。那么成佛的时候，我去度众生啊，这样子发菩提心啊，菩提心就是啊，人类有史以来啊最伟大的思想，最伟大的思想啊，菩提心就是最伟大的思想。我们平时讲佛教啊，博大精深啊，它博大精深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这个菩提心啊，所以佛教就是博大精深。所以如果没有菩提心啊，我们佛教也就是为了解决个人的问题，那这个没有太大的博大的精深啊，就是所有人都想啊解决自己的痛苦啊，没有一个人不想解决自己的痛苦，只不过手段和方法不一样而已，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呢大乘佛教让我们去更多的去为别人着想啊，为别人付出啊，这个就是最伟大的。好，我们今天首先请大家这样子简单的发菩提心。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啊。那么这个课的题目是放下与慈敌啊，也就是说我们要放下啊，但是呢这个放下是有慈敌的放下啊，并不是说一下子全部都放下啊，放不了啊，所以呢我们要慈敌的啊，一步一步的放，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为什么要放下呢？我们可不可以不放呢？也有这样子的方法啊，我给进一步的给大家讲。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我想啊，我们在座的当中呢，可能也有一部分的人呢比较了解这个佛法比较清楚的然后我想一部分的人呢，可能是不太了解但是呢，我们大家都是学佛的新佛的。想学佛的人但是呢我想可能一部分的人是不太了解佛教佛教到底在讲什么干什么目的是什么方法是什么，我想可能很多人不了解所以呢我想这个放下这两个字呢因为在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是所有华人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子传统的文化呢就是儒释道就这三个了儒释道那么儒释道里面呢释就是佛教 啊，十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教啊。那么佛教啊里面呢，就是禅，我刚才也介绍过了，禅宗和净土宗啊，这两个呢影响啊很大的啊，就是这个汉传佛教的历史上啊，禅宗和净土宗的影响是很大的。嗯，那么其中这个禅宗呢啊，就经常讲啊这个放下。嗯，所以呢我想我们很多人听说过放下啊，但是呢我们很害怕放下啊，我们也很不愿意放下啊，如果有不需要放下的情况下啊，如果有什么方法的话我愿意接受啊，但是呢你让我放下啊，那我不太愿意啊。为什么不愿意呢？我辛辛苦苦辛苦一辈子，好不容易就是得到了一些东西，那么得到，刚刚得到的时候你让我放下，我怎么能够放下？嗯，有这样子的想法啊，但是没关系的，不是这样子的意思。放下，放下就是不是这样子，人啊，不是这个叫放弃，不是，这个我还是可以用啊，我一样的可以用，但是呢我对他的态度啊又不一样啊，这个叫做啊放下呀。那么我们能够用就可以了，态度我们怎么样都没关系，是吧？态度我们可以转变啊，实际上用这个和不用这个根本不是这个问题了。比如说当年释迦牟尼佛他没有坐过高级轿车，没有坐过飞机啊，但是如果佛陀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的年代就像今天这么啊，科技这么发达的话，那么佛陀可能也许啊，坐一些高级轿车呀、私人飞机呀、游艇呢 啊都有可能的啊。那么这些都不是这个解脱的阻碍，不一定啊。解脱的阻碍真正的东西啊，就在我们的心里啊。谁不让我们解脱呢？啊，不让我们解脱的，或者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啊？今天我们为什么就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啊流转呢？啊，我们就像一个风筝一样啊，风筝我们放风筝的时候，它可以飞得很高很高，嗯，可以很飞得很高，嗯。但是呢啊，它总是飞不出去的啊，它还要飞得再高也好，它要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控制它的啊，就是这个弦啊在别人的手里啊，所以呢飞得再高也不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它要回来的。嗯，然后呢啊，我们就在这个地球的周围啊，任何一个东西啊，任何一个东西最终还是要落到啊地球上，那是因为地心的引力啊。当年牛顿啊发现这个地心的引力的时候呢，也不是树上掉下苹果吗？啊，也就是掉下来的，不是掉上去的啊。那么为什么所有东西最后就是离不开这个地球呢？啊，那就是因为它的引力啊。然后呢，风筝啊，为什么它啊不能自由自在的飞翔呢？那就是因为啊一根弦啊，就是因为一根弦啊。那么我们人啊，为什么有些时候啊是地狱啊，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飞得很高啊啊，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世界的最顶尖啊，最顶尖就是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啊，整个生命的层次我们分三个层次，叫做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无色界就是这个世界的最顶尖啊，最顶尖。然后我们啊凡夫啊，我们普通的人啊，就可以投生到色界、无色界，也就是我们可以投生到最高最高这个世界的最顶尖。但是到了对最顶尖的时候呢啊，还是走不出去，还是要回来的啊，还是要回来啊，就像风筝一样啊，就像这个地球的周围的任何一个啊东西一样啊，最后还是要落到地球上来啊。那么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力量啊，总是让我们不让我们出去，不让我们自由自在呢啊？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因为 不是这些啊，我们很多人觉得比如说金钱、权力、民生等等，我们觉得很多外在的东西在阻碍我们的修心啊，在障碍我们的解脱啊，我们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嗯，但是其实我们啊，阻碍我们的这个解脱，也就是不让我们解脱的这个力量啊，不在于啊金钱上啊，也不在于这个人的名声上啊，也不在于任何一个外在的这个东西上面呢、啊，就在于我们自己的心里啊，就在我们自己的心里。所以呢啊，我们稍微要啊放下一点点啊，但是这个是有次第的放。啊，不是一下子全部都放下，嗯，我们有次第的一步一步一步的啊，稍微啊放下一点点啊，这样子以后呢，越能够放下啊，我们越能够轻松啊，越能够轻松啊，越能够轻松啊，人就感觉到啊越幸福越快乐，然后最终啊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啊，禅宗讲放下。啊，禅宗讲放下，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啊，非常有道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就讲这个放下啊，放下啊。我想，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就听了无数遍的一个很古老的一个这样子的词汇啊，很古老的词汇，就是现在听起来没有任何的味道啊，也许是一个这样子的词啊。也许是已经听了太多太多，现在是一个不想听的一个这样子的词汇，也许是这样子。但是呢，如果要解脱的话呢，那还是要稍微要放下一点点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一学，还是要讲一讲这个放下啊。那么放下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放下里面呢，讲四种放下，那、啊、四个放下啊，四个放下，嗯。四个方向啊，第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啊，我们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把所有都放掉啊。第一个，我们放下什么呢？第一个可以放下啊，放下邪见啊，放下罪恶啊。第一个方向就是这两个，嗯。放下邪见是什么呢？啊，邪见啊，邪恶的见解。啊，邪恶的见解，见解就是我们的观点啊，看法啊，就是邪恶的见解或者是邪恶的观点啊，叫做邪见啊。第一个，我们的，如果你有名声啊，可以不用放下啊。然后，如果有金钱，也可以不放下啊。如果有什么地位、权力。也可以不放下，这些都不需要放下啊。那么放下什么呢？就放下两个，第一个我们放下邪见啊，第二个就放下罪恶啊，就这两个。嗯，那么放下邪见啊是什么呢？嗯，第一个啊，我们否定人的生命的延续性啊。终生的这个生命的延续性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啊只有现在的这一段啊，这一段，然后没有过去啊，没有未来啊，只有眼前的我们能看到的这一点啊，没有啊其他的我们的生命没有前面啊，也没有后面啊，只有中间的这一点啊，这一点，所以没有前世啊，没有后世啊，人只有先世啊，只有先世，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叫做这个邪见啊。为什么叫邪见呢？啊，为什么它是邪恶的呢？啊，因为这种见解啊，这种观点，它不但是不符合逻辑啊，不符合逻辑，而且啊，这种观点啊，就导致了太多太多的。邪恶的东西啊，杀刀阴王啊，等等很多的邪恶的东西啊，因为有了这样子的见解以后啊，因为他啊就没有过去，没有未来 因为他的人生是没有未来的人生了啊，他没有未来，所以呢他不需要考虑未来啊，所以只要这一辈子啊，如果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不需要负法律的责任，这样子的话，那他什么都敢做啊，什么都敢做。为什么呢？啊，人就只有先世呀，啊，为什么还要去考虑后世呢？啊，后世本来就不存在啊，所以我只要在这一生当中，没有人发现我的这些罪恶的东西啊，这样子的话，我可以去杀，可以去盗，可以去淫，杀盗淫王啊，无恶不作啊，导致这样子的这些啊，这个罪业啊，所以叫做邪奸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这个邪奸里面还有一个是否定啊因果的这个善恶因果啊，否定善恶因果。善心善啊，没有善报，遭罪啊，没有这个罪恶罪过啊，报应啊，那这个也是这个邪奸的一部分啊。其实这两个啊是不符合逻辑的啊，不符合科学的啊。科学虽然是没有办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能够证明啊人的前世的存在、后世的存在，但是呢，他也没有办法否定啊，科学家也承认的，但是到现在啊，越来越多的证据啊，在证明啊他们的真实性啊。但是我们这个今天我们不是这个今天不是我们今天的这堂课的重点啊，所以我就不展开的讲。所以这两个啊，我们第一个啊，放下啊不相信前世后世的这个邪奸啊，第二个放下啊这个不相信因果的这个邪奸啊，也就是说我们相信啊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后相信人有过去，人有现在，人有未来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第一个啊，放下邪奸。第二个啊，放下罪恶，罪恶就是杀盗淫王啊，就把这两个放下了啊，基本上啊，我们讲的四个方向里面呢，我要讲的四个方向里面呢，第一个啊方向就是这个方向，其他的我们可以不放下啊，其他什么都可以不放下了啊，其他我们四个方向是像楼梯一样的。层次不一样啊，最低层的这个方向呢，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啊，有这样子的啊，比如说像不像解脱呢？他也不像解脱，对解脱没有什么感觉啊。像不像成佛呢？他觉得成佛啊，也不知道什么是成佛了，所以呢，不成佛也无所谓了啊，就是也成佛这两个字也没有什么感觉了，所以他觉得成佛也可以不成佛了啊，所以呢我暂时啊不需要成佛啊，不需要解脱，我都不需要了啊，那需要什么呢？他就需要一个啊愉快的心情啊，然后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啊，需要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三个啊，任何人都需要的啊。那么我就需要这三个啊，其他我不需要了，我不需要成佛了，我不需要这个解脱，我都不需要啊。好，这样子的话也可以的啊，这也是一种选择，这也是一种学佛的方法啊。但是如果你要这样子，那当时你要两个方向还是要放的，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个邪恶的观点。和这个杀盗淫妄啊，这两个要放下。如果这个都不放下的话，那么我们暂时也许啊有点这个健康的生活呀，幸福开心啊，也许有啊，但是这个不会很长的。所以啊，第一个放下是啊，这个就是这些啊。如果这个能够放下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啊，也是一种学佛的方法。这个学佛的方法。叫什么呢？叫做人天成啊，人天成。人天就是说，如果我们相信轮回啊，相信因果， 尽量的去欣赏端额啊，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下一世也可以啊回来可以做人啊，也可以回来啊这个啊可以投身到天人当中啊，然后在人和天人当中啊，他可以过一个稍微比较啊幸福一点的这个生活，可以的啊。然后其他什么都不需要放下啊，都不需要放下，不放下也没关系的，因为你的要求啊不是很高啊，只需要一个啊这个幸福的稍微幸福一点的生活。愉快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如果你没有别的啊要求，那就放下，要放下的东西也不多啊。我们的要求越高，要放下的东西就越多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如果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啊，我只要开心就可以，我只要幸福就好，我不需要解脱，我不需要成佛。好，这样子的话，那就这放下这两个放下就可以了啊。只要你。啊，就相信因果啊，相信前世后世啊，然后尽量的去心善端额啊，做一个好人，做好事啊啊，不要去杀盗淫妄啊，然后这样子的话啊，那你就可以啊，可以过一个啊幸福稍微幸福一点的这个生活啊。但是呢啊，有一个什么问题呢？生老病死啊，这四个字啊，再幸福也好，再愉快也好，这个是没有办法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呢？这个所谓的幸福啊啊，再幸福再怎么样也好，慢慢慢慢的会衰老的啊，慢慢会衰老啊。我们再怎么样整容，再怎么样脸上打针啊，再怎么弄，也就会慢慢的会衰老的啊。就这个皱纹，脸上的皱纹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啊。然后呢，这个整容就越整越不像人，越整越不像人。然后最后呢，还是不行的啊。所以没办法啊，我们花了再多到韩国去做各种各样的手术啊，但是呢，最终还是不行的。那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这是自然的规律啊，生老病死就是自然的规律啊。任何一个反自然的规律的东西是不成功的啊，任何一个反自然的东西是不成功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啊去整容啊、打针啊、动手术啊，这都是在实际上在跟大自然啊反抗，也就是说我们在反对自然规律啊，在反对自然的规律。所以这个是不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也就这么一两年了。啊，所以这个没办法了啊。你去可以，如果只放下，你只愿意放下啊，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一点啊，因为你只放下这一点呢，所以你获得的东西也就不是很多了啊。比如说我们有十块钱，那就只能买到十块钱可以买到的东西啊。如果付出了一千块钱，那么可以买到一千块钱的东西啊。这个我们就付出了十块钱的东西，然后我要获得一千块钱的东西，这个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放下了啊邪恶的间接和罪恶啊，那么我们暂时可以做人啊，做天人都没问题。但是呢啊，不管是人也好，天人也好，生老病死没办法的啊。我们不想投生啊，也得要投生啊，不想衰老啊，也得要衰老啊，更不想生病啊，也要生病，更加的不想死亡啊，也要死亡，这个没办法的。如果你想啊，生老病死啊，也要啊，也啊，不想有的话，那就请你再放下，再多一点点啊，再多一点点的放下就可以，你没有生老病死了啊。刚才这么一点点的放下呢啊，就我们不堕地狱，不堕畜生啊，不堕这个恶鬼，然后回到这个人和天人当中啊，过人天的这个生活，这已经够不错了啊，已经很好了啊。因为我们就放下的这么一点点呢，它还来的 这个结果已经很不错了啊。如果我们的要求再高，我不想老不想死这样子的话，那就请你再放下一点点啊，就可以吧，这样子啊，这个是相对的啊，我们能放下多少就获得也就是多少啊，放得越少获得的也就越少啊，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所以我们啊，这些都是佛教啊，它没有强求强迫勉强你要去做什么事情，那放不放啊，要自己选择啊，你想放多少就放多少啊。但是呢，放了这个以后呢，得到什么东西呢？这是自然的规律，也不是释迦牟尼佛说了算啊，也不是谁说了算。这个放多少就得多少，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自然的规律啊，这个自然的规律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但是放多少啊？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啊，我们放的越多得到的越多啊，然后放的越少得到的也是越少。这个我们啊，佛教啊，没有要求啊，没有强求我们一定要放多少多少，没有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大家啊，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就是要看看我们啊放下什么东西啊，然后或者是我们想有什么东西啊，也可以这么说，我们想拥有什么东西啊。然后呢，如果你想拥有啊，我们刚才讲的啊，我想拥有人的生活，天人的生活，其他我不考虑啊，那就好啊，我们刚才讲的那就好啊，请你相信因果，相信轮回啊，然后呢，在这个时机行动的过程当中，尽量的去行善断恶啊，可以了，这样子就可以没问题了。嗯，如果啊，我们又发现了刚才这个当中啊，我们发现这个人和天人的幸福啊，有健康的身体，然后心情愉快，这样子我们觉得很好。但是立即我们又发现啊，这里面呢，有就是生老病死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它是自然的啊，是自然的规律。这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啊，我只要人和天人的啊这个幸福的这一块啊，然后不幸福的这些生老病死我不要啊，那没有这样子的说法。这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啊，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要那就是。要有人的这个生活啊，生老病死也得要接受啊，也要接受。如果生老病死如果不想接受呢，那就这个我们的讲的所谓的幸福也没办法接受了啊，就是这样子，很矛盾吧啊，很矛盾的，其实是很矛盾的，很难的啊，特别难的。但是没办法，我们已经在这个轮回里面呢，我们已经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了，所以。没办法，灾难也就是要想办法了，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啊，我们大家考虑啊，选择什么啊？我们有一句话讲啊，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啊。这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好啊。如果我们的选择错了啊，那么就是为了这个选择啊，再努力再付出。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努力啊，都是徒劳无益，都是没有意思的。嗯，如果我们的选择啊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哪怕是一点点的努力啊，哪怕是一点点的付出啊，都有效果，都有结果的啊，都有结果，都有效果。所以我们选择是特别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呢，学佛。也不要盲目的学佛啊，盲目的学佛，我们最终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啊，我们学佛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学佛所获得的东西是什么？啊，也都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学佛，也没有太大的啊，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想啊，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啊，现代人，我想让我们去成佛。很多人不太愿意啊，然后呢，让我们去解脱，我想可能很多人也不太愿意。这个有一个过程啊，有一个过程，嗯，过程是什么呢？像我想，可能也许啊，也许我们东方人可能 可能还觉得我这个物质我还没有享受够啊、所以我暂时还不考虑成佛了啊、暂时我还不考虑解脱了啊、我先去享受一下物质，然后我再考虑啊、可能也许有这样子。但是呢啊、现在我们看到了东方人当中啊，也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多的人已经啊、享受的东西非常的多，但是他们真的幸福了吗？啊，没有啊。西方人也有啊，他们真的幸福了吗？没有啊。所以我们现在啊，就是这个21世纪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想法啊，大家注意没有啊？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追求上面呢，就是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啊，巨大的转变。过去我们的想法是我们觉得只要有足够的钱啊，我想有多少就有多少，这样子的话我一定会很幸福的，我一定是非常幸福的啊。所以有这种想法，所以我们拼命的去奋斗啊啊，拼命的去奋斗啊。然后这些东西真的有了以后呢啊，根本就不是当初所想象的这样子啊，根本就不是的。那真正的这些东西有了以后呢啊，跟这些东西啊有机会零距离的接触的这些所有的人都会说四个字啊，所有人都会说四个字啊，四个字是什么呢？不过如此，就这四个字啊啊。但是我们还不会说啊，不会说，我们还不可能，这个不可能的啊。我们觉得怎么可能？不可能，我们还是怎么啊？没关系，慢慢来，到时候我们都会知道的啊。最终我们也会发现啊。所以呢，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了，到底我们要应该追求什么呢？啊，追求什么？我们现在就是啊，很迷茫了，很迷茫啊。如果21世纪我们的物质没有那么的发展的话啊。那也许很多人还不知道，还往前啊，没有人说这个四个字的时候呢，可能释迦牟尼佛其实是这四个字啊，2500年前就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没有人相信，我们觉得不可能，这个佛肯定是这么说了，但是实际上不会是这样子啊，我们还是不相信的，嗯，但是现在啊。绝大多数的人就感受到啊，也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以后呢，现在真的我们不知道要追求什么呢，都不知道的啊。大家想想，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我们先不说佛呀，这个解脱呀，不讲这么高的这些境界啊，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想想，都不知道了，真的不知道的啊。就还，我想可能是还没有大学毕业的，或者是还没有。这个找到稍微比较好一点的工作的，等等，可能也许还是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希望，不会吧？我们如果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然后呢就有稳定的收入，和睦家庭，为什么不幸福呢？不可能吧？就是这么想啊、但是呢，其实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要追求什么了，所以很多人都迷茫啊啊，这个迷茫啊，让我们极度的空虚啊，极度的空虚啊，然后空虚了以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烦躁啊，我们的心啊，非常的烦躁、浮躁啊、狂躁、急躁、暴躁啊，全都是跟这个躁有关系的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到底也不知道啊，幸福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了。现在啊，以前我们觉得肯定会幸福啊，有幸福的，我们的未来一定会是很光明的。所以我要去奋斗啊，然后呢，就越来越不知道幸福在哪里啊，越来越不知道我们应该去追求什么啊。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很迷茫的。啊，非常的迷茫，所以这时候啊，我、虽然是很迷茫，但是呢，我想还是有一大批的人还是想啊，先我不啊、不想成佛了啊、不想解脱，我这些都暂时不考虑，我就要这个啊、 人天的这个幸福啊，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啊。释迦牟尼佛知道有这样子的人，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就是就倡导啊，或者是就推出了一个叫做人天乘啊这样子的法门啊。那么人天乘非常的简单，刚才讲的人天乘没有太多的修行呢、啊、没有太多的训练呢、啊、没有啊，只要相信这个前世后世，相信轮回，相信因果啊，在这个这是个人的简介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多做善事啊，尽量的回避啊这些杀盗淫妄这样子的罪过罪业啊，那这样子就可以了啊，完全能够做得到，完全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啊。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选择啊，第一个选择不需要太多的方向，只要一点点的方向就可以了啊。好，这是第一个方向，嗯。然后啊，接下来我们再讲啊第二个方向啊，第二个方向，嗯。如果我们说啊，刚才啊，我以为这个人和天人啊，这已经很不错了啊。但是呢，现在我看起来啊，这个里面有生老病死四个字啊啊，那生老病死四个字其实啊很恐怖的啊，很恐怖的。然后如果即使是没有生老病死这四个字，但我们也有很多精神上的痛苦呀啊，各种各样的痛苦都很多，所以啊，我要这个超越啊轮回，我不要生老病死啊，我要有一个没有生老病死的啊这样子的生活，没有生老病死的啊身体啊，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佛就告诉我们了，这个不是我告诉你们的，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那就请你在刚才这个基础上啊，再稍微再放下一点点啊啊，放下什么呢啊？放下我们对这个轮回啊，对轮回的贪欲欲望啊，对轮回的欲望啊，稍微放下一点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有点难度啊。刚才我们说邪见让我们放下不难啊啊，然后呢杀盗淫妄让我们放下，让我们不要去做杀盗淫妄不难，我们基本上能做得到。但是现在呢啊，让我们放下对轮回啊，对生死轮回啊，对时间的这种贪欲眷恋欲望啊，让我们放下这个欲望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啊。但是如果你要真的想拥有没有生老病死的生活的话，那这个必须要放下的啊。你这个不放啊，那就生老病死的啊，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啊放下的。它是刚才讲了一个因比的两面啊，两面啊。如果不放下对轮回的贪欲，那就是没有办法远离生老病死啊。如果我们要脱离生老病死的话，那就是对这个轮回的欲望啊，我们也得要放下。嗯，那么轮回的欲望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从今以后呢？是不是从今以后我们不吃好吃的东西？不穿漂亮的衣服，然后不住别墅，不开名车，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我们刚才就讲过了。嗯，我们啊有别墅啊，继续可以住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嗯啊，然后呢有啊名牌啊，名牌的包包啊，还有名牌的衣服啊，如果有继续穿啊啊。想买的话还可以去买啊，都没关系的啊。然后呢名车啊，高级的轿车，如果已经有了可以开啊，没有如果想买也可以卖，都没问题的。那么那什么东西不可以呢啊？就是比如说名表，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看时间的工具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名车 你把它当作一个交通工具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豪宅你把它当作一个人住的地方就像鸟的鸟巢一样人也就需要一个就落脚的地方就这样子就完了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要生存呢，所以我们也需要一个生存的基本的条件呢这些东西我把它这些东西都当作一个生存的条件而已其他的这些附属的东西，我们比如说因为我有了我有别墅其他人没有别墅，所以我要去炫耀一下，所以我要去攀比一下所以等等等等这些虚荣的东西虚荣的东西都放下了，没有了这样子的话，然后这个我们这些东西都不需要放下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更有意思比如说因为这些为什么呢，这些东西是我的生存的条件生存的条件，然后我生存了以后呢我的生存的目标是什么呢然后我要解脱呀，我要修行呢，我要超越轮回呀，所以我要生存下来呀，所以这些都是我的这个生存的条件呢那这样子的话，名车也好，名表也好，什么也好，对你的解脱啊一点影响都没有的一点影响没有反而比如说我们住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简陋的简陋的房子，但是呢我对这个房子特别的执着特别特别的执着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房子别墅就不会成为，没有成为这个解脱的阻碍，但是这个最简陋的这个房子最终就成为这个解脱的这个阻碍为什么呢？因为对别墅它没有执着了对这个简陋的房子我很执着所以我们这个解脱对解脱有没有影响，这个不是因为是简陋或者是豪宅这是就是因为我对他们的这个执着有多深有多严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我对轮回的这个放下了以后呢，我们生活还是要继续的赚钱还可以继续可以赚然后工作要继续工作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工作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赚钱然后赚钱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生存这个每个人都会说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生存是为了什么呢然后我们说生存就是为了生存呢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跟动物是一样的了跟动物一样，完全一样的生存就是没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生存就是为了生存，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生存是没有目的的没有目的，就是为了生存而生存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的生存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有焦虑症，有抑郁症然后就是每年自杀的人越来越多，每年这个焦虑症的人这个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西方40年当中就是增长了10倍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因为生存没有目标，所以就是空虚了比如说他有吃的穿的用的基本上都有了然后都有了，现在这些都不成问题，都有了，然后有了这些以后呢我要去追求一个物质上的东西，这种目标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是过去有但现在已经没有了，很多人来说这个当然不是所有人大部分人这样子，那一部分人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其他的目标的话，那就这个生存就是没有目标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一下子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了生存的目标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而活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呢人就是很痛苦的很空虚的这样子，所以这时候我们 需要一个这个更高的啊更高的这个追求啊追求。比如说我们上楼梯的时候啊，我们每上一根一阶这个台阶啊，每上一步台阶的时候呢，我们抓扶手的这个手啊要缓的啊，往上抓啊，这个抓到一个地方我能上去吗？没办法的，要一定要往上啊啊。同样的，我们人啊，就是达到了一个目标以后呢，必须要再往上啊，再往上，这样子才人活得充实的啊。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物质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那就是要必须要去追求一个超越物质的东西啊，超越物质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追求啊，那么一下子啊，就心里很空虚啊，很空虚啊。在一段时间当中，啊，就是说我们刚刚开始有一点钱的时候呢，也是还有一个就是一部分人有钱啊，大多数人没有钱的时候，然后稍微有点钱，这个钱啊，对我们带来幸福感，我们会因为我有钱，我有啊这个车啊名车啊豪宅啊，其他人没有，觉得我很啊了不起，所以去炫耀啊啊。就然后相互之间攀比啊啊，这些都会有的。但是这是短暂性的，这是阶段性的啊。人们一段时间当中这样子攀比啊啊，这个炫耀啊啊，然后大家都有钱了以后呢，没有人炫耀了，嗯，这个不好骑了，这个不好骑了，这个车子呀这些都不好骑，嗯，没有觉得很了不起，所以没有人去炫耀，也没有人去这个没有人去炫耀，没有人去攀比啊，这时候呢，大家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去做什么啊，大家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啊，这个时候呢，人一下子就空虚了啊，所以很痛苦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人是很痛苦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更好的追求，嗯。但是这个更好的追求呢啊很难，为什么要放下更多的东西了啊，很矛盾啊，如果不需要放下什么东西，那我们可以追求更高的东西。但是很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更高啊，需要去追求更高的东西，那么就是放下的更多的东西。嗯，所以我们刚才讲啊，如果你要一个超，你想啊有一个没有生老病死的啊这样子的这个生活啊，那就我们要对这个世俗的很多欲望都要放下的，嗯，对他的欲望放下啊，世俗的东西不需要放下，但欲望放下，嗯，但是没关系啊，这个我们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嗯，我们对世俗的这种欲望啊，这种欲望让我们去放下啊，这个有方法的，有办法的啊。如果没有方法的时候啊，让我们去放下，这个真的是很难的，放不下的。但是呢，有方法啊，因为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的很多的痛苦啊，就是因为我们时时抓住某一个东西不放的时候啊，然后我们特别特别的痛苦的啊，非常的痛苦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啊就卖了一只表啊，就是想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想卖一个名表啊，最后好不容易我们卖上啊，买起了啊，买得起一只名表啊，然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啊，这个表失去了啊，那么我们很痛苦，很痛苦的，非常的痛苦的啊。如果这个失去啊，再换一换啊，就比如说半年以后啊，如果失去的话，那这个痛苦就完全就不一样，没有那么大的痛苦。嗯，为什么呢？这个不是无知的，无知这不是这个手表的变化呀，而是我们对手表的态度的变化，态度的变化。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的执着，特别执着这个表啊，这个时候失去了啊，然后让我很痛苦啊，然后半年以后呢，我们不怎么执着这个手表啊，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新鲜感呢啊， 所以就是这个用美术的这个术语来讲，这个叫做审美疲劳啊，审美疲劳。任何一个东西，我们一开始觉得特别特别好、特别漂亮、特别好看的东西，就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不好看了啊。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感官，就一开始的时候，它实际就是它实际上有问题，我们的感官啊，就实际上有问题的，它就是没有设计好这个感官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设计的这个是有什么漏洞在哪里呢？如果不刺激这个感官的话呢，所谓的快乐啊，外界给我们带来的，比如说吃呀、穿呐、听呐啊，这些所有的这个快乐，如果不刺激它，根本就得不到啊。然后呢，刺激多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它会麻木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一点感觉没有啊，然后一点感觉没有，再去刺激的话呢，然后他就开始反感了 啊。所以这个叫做，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说啊，吃东西吃腻了啊啊，穿衣服穿什么某一种衣服穿腻了。什么叫腻了？就是说实在，稍微再观察一下的话，所谓的腻，就是因为感官的这个刺激过度了啊。这个就是啊，所以我们不刺激呢，也就没有得不到这个幸福了。刺激多了以后呢，然后又啊，又开始啊麻木不仁，然后又不幸福。那么这个时候呢，感官呢，就这些感官呢，没办法缓呢啊。如果有办法缓的话，那我们就换一个新的感官了。也许可能暂时还管用的，但是都不行，因为我们人的感官就这样，所以不要希望通过这个感官获得一个很巨大的幸福，这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了。它这本身有的问题啊，它本身的问题，它本身就是这样子。所以释迦牟尼佛说，这个轮回里没有幸福了啊，意思就是这样子的。佛陀不是他是一个很悲观的，释迦牟尼佛不是悲观，他知道他会肯定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些所谓的幸福，他会肯定，但是他知道这个后面都是不幸福的啊。一开始的时候，一段时间当中啊，觉得很幸福、很开心、很快乐的东西呢，很快就过去了以后，然后我们刚才讲的啊，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叫做麻木不仁的阶段啊，第二个阶段，然后麻木不仁还没关系啊，然后更可怕的就是第三个阶段了啊，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完全是反感的这个阶段啊，刺激多了以后就是反感啊，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享受物质这个方法，适当的我们能够控制一下的话，这个物质永远都给我们给我们一个适当的幸福感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的人的欲望啊，就没有限制，无限制的疯狂的去用这些物质啊。这样子以后呢，很快就没有，就感官它本身不行了啊。感官不行了以后呢，那外面再多的东西也没有用啊，没有用的。所以就是我们的人体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我们要得到一个很大的幸福，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学会放下啊，学会放下不难的啊，学会放下不难的啊。放下是什么？我们刚才讲过什么放下呢？不是让我们去过这个艰苦的生活啊。刚才我们讲的，就我们特别我们人的这个感官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一个非常相反的东西啊。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啊，它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如果再好的东西来刺激它没有感觉，但是呢，如果这些东西一旦没有了，就刺激它的这些东西没有了，然后一下子它觉得特别的痛苦啊。这个有这些东西去刺激的时候啊，他不觉得幸福了啊。但是这些刺激的东西没有了，不刺激了啊， 然后一下子觉得很痛苦。比如说我们啊住豪宅啊，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对豪宅已经不感兴趣了。那不感兴趣，那好啊，你就住这个尖楼的房子里面去啊，然后特别的痛苦了。这个时候，啊，所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我们的感官的设计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漏洞啊，漏洞百出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人的感官是这样子啊。所以啊，所以。这个如果真的是这个是上帝的设计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建议一下，就这个设计上要这个要结构上要稍微改一下，这个至少让我们能够持续更多一点所以啊，我们这个时候呢啊，这些道理懂了以后呢，我们稍微适当的放下一下是不难的啊，不难的。我们知道啊，这样子下去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呢，我还是适当的调整一下啊，也没有说让我们过艰苦的生活啊啊。如果让我们去过艰苦的生活，那我们就受不了的，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因为我们感官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没有说让我们过很艰苦的生活，只是说啊，只是说生活上有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啊，可以用都没关系。比如说我们的车子房子什么都不需要放下，都不需要放弃啊，都可以用，你都可以用啊。但是呢，我们对这些东西不要太执着啊，不要太执着。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生存的条件啊，我要生存下来，所以我要有这些东西啊。生存的目标是什么呢？过去啊，我们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存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去享受啊这些东西。绝大多数的人啊，我们平时有些可能是理想主义者，那可能有更崇高的理想，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呢，没有那么崇高的理想，我们就想享受这个物质啊，没有别的啊。所以我们赚钱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啊，目标啊，享受吃喝玩乐四个字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啊，就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一样的吃，一样的喝，都没问题的啊。但是现在呢，除了这个啊，吃喝玩乐以外，还有一个目标啊，还有一个目标什么呢？我要超越他们啊，我要超越这个啊，生老病死啊，我通过这个物质。我要生存下来，生存以后呢，我要去超越这些东西啊，我要追求一个更高的啊这个目标。这是什么呢？这叫做解脱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放下了啊，放下了什么呢？其实是没有放弃任何东西，我们把放下和放弃要分开的啊。放弃是什么呢？放弃是我们就是逃避现实啊，暂时逃避，这个叫做这个叫做放弃啊，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放下啊。暂时如果有机会的话，还什么东西都需要的。那放下呢？它不是，它什么都有啊，但是呢，它没有执着，就是不太执着了。所以什么都有，但是放下了啊。这个听起来就是很矛盾啊，什么都拥有，什么都可以有，什么都有了，但是说这个是放下了啊。如果什么都没有了啊，那这个是就是不一定是放下，听起来就是有点矛盾。但是呢，这个不是矛盾。释迦牟尼佛的啊八万四千个法门，它不是针对外面的东西，就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心啊。心调整了以后呢，心态啊调整了以后，然后外面的这些东西啊，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自己选择。如果你希望过一个啊，稍微这个生活物质生活的水平呢、啊，稍微要高一点的也可以啊。如果你想过一个比较简单一点，也可以，这都没关系，一点都不影响的。主要的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啊，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的目标是啊，我在这个生活人天当中要好好享受啊，要过幸福的生活，只有这个啊想法，对这个人和天人的。这个幸福快乐我们特别的执着，特别的眷恋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放下。现在我们放下什么呢？放下了就是再也不想我要 生生死死要这个做人做天人去享受这些。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当中没有什么可享受的，这是我们刚刚讲的，还有更多的就是生老病死的痛苦。所以呢，我不想要这个人和天人的这个幸福所谓的幸福，我不想要，我要一个更高的更高的这个这个更高层面上的东西那这个就叫做解脱那这时候我们已经放下了，这个叫放下，比较简单吧我想大家都这个要求不是很高的比如说让我们过艰苦的生活比如说有好吃的和不好吃的食物当中让我们一定要选不好吃的，从今以后因为你放下了呀，所以你就吃最难吃的我们没有放下的就可以吃最好的，你就去吃最差的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不是放下，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放下就是说你可以吃好的，你也可以吃不好的，反正这个食物只要能够有足够的营养只要能够维持生命那你自己的选择都没关系的如果你有这个福报那这个生活过得好一点都没关系的但是心中有追求解脱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生活是一个我们物质生活水平很高的这个生活，我可以过但是不是这个不是我的目标这不过这个生活呢，只不过是一个我的生存的方式而已并不是我的生存的目标生存的目标呢我要去解脱我要去解脱，我要超越生老病死。只要有这个心有这个心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放下了都已经放下了我们很多人觉得没有放下呀，就还有这些东西不是还在用吗还在用但是这个不是这个不代表没有放下没有用没有这些东西没有用，用不起，但是这个不叫放下不叫放下，所以这个要分开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放下了第二个对世俗的眷恋这个放下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心里有什么有了出离心了有出离心出离了，我们开始出离了从轮回当中走出去离开这个轮回这样子，这是第二个方向那么第二个方向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呢我们刚才讲了一大堆的这个理由这个理由这个道理谁都会讲的但是呢，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法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这个放下对这个世俗的眷恋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法这个非常具体的方法叫什么呢？叫做思家心用藏传佛教的角度叫思家心思家心，思前心，思前心它是一种训练的方法训练的方法，通过这种训练的方法最后我们就心中有一个，就获得一种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觉得这个轮回确实是没有太大的意义所谓的幸福都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样子，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呢，我还是要超越这个轮回有一个坚定不移的这种想法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解脱的道路上已经迈上了第一步这不难吧，我觉得不是很难不是很难，我们一样的吃一样的穿一样的用都没问题的，但是呢，只要觉得这些都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而已，不是生活的目标目标是要超越他们有这样子的决心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放下了第二个方向第二个方向，这叫做出离心然后第三个方向了。第三个方向是什么呢第三个方向就是自私我们的这种自私自利的这个心要放下的 我们人呢、啊、非常的自私，这个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啊，天生就是这样子，我们天生啊就非常的自私啊，我们比如说所有的啊利益啊都是我的啊，所有的不好的东西我想啊就推给别人啊，比如说很非常简单的啊，比如说我们五个人十个人啊就坐一艘啊小船啊过河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一定会考虑这个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呢，是船头还是船尾呢啊啊，我一定要做到最安全的地方啊。那其他人呢，其他人我不管呢 啊其他人怎么样我不管，就是我反正我要做到最安全的地方啊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十个人出去了啊，就野外活动啊，然后呢晚上就在住一个啊比较就野外啊，就住一个简陋的房子，或者是我们搭帐篷啊，下雨了漏雨了啊，漏水啊，这个时候呢我要看到这哪里不漏水啊，我一定要睡到不漏水的地方，我要去睡啊。然后那其他人呢，其他人我不管呢 啊这叫做自私啊。我们就是包括在这个现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上面呢，体现了我们的这些丑陋的一面啊，我们的这些自私啊，自私自利。嗯，这是我们啊，不是我们学校里面学来的啊，只不过学校或者是我们的教育把我们的这些丑陋的东西强化了而已啊。实际上这是我们的本心，就是这样子，我们人的本心就这样子啊。那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我们这也有一个自然的规律啊，我们越想啊活得啊自己啊，或者是说我们越想啊越去考虑自己啊，越得不到啊，就是这样子。我们越能够放下自己为别人付出，为别人着想啊，其实真正的利益得到的这获得这收益者啊，不是别人就是自己啊，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很奇怪的现象啊。我们越考虑自己，越想得到，然后呢越奋斗啊，最后什么都得不到啊，什么都得不到。嗯，然后真正的啊，越付出就能够我们自己能够得到的越多。比如说啊，比如说啊，我们希望自己幸福啊，为了自己的幸福，然后呢越奋斗越努力，最后就是不开心啊，就是不幸福，越来越不开心，越来越不幸福，然后就是有几百个亿几千个亿，其实就是这个银行的这个卡的上面的一个数字而已，他对自己来说一点用都没有，最终根本就对这些东西根本一点都啊没有感觉，最后就到人就到一个这样子的麻木的地步了。所以啊，得不到啊，然后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从哪里得到啊？从哪里得到呢？就他虽然没有，不一定有很多的，不一定有很大的权利，也不一定有很多的钱啊，但是很真诚的心啊，去帮助别人的啊，这些人他们在付出的过程当中，真正的这个幸福，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体会到了啊。24小时就为了自己的幸福打算的这些人啊，就越来越得不到幸福啊，最终什么都没有得到，最终没有感觉到什么是幸福了啊。然后24小时都没有去想自己，就想别人的啊，这些人啊，连做梦的时候都想到别人的事情的这些人啊，真正的幸福他们得到了啊。这是谁？这就是菩萨啊，大乘菩萨。他们幸福了啊，但是他没有想要这些啊，他没有想要，但是这是自然的规律啊，有这个因他就有这个果，不管他想不想要有这个果啊，他果他得到了啊，其他人没有得到，想连做梦的时候都做这个自私自利的梦的啊，这样子的人最终没有得到幸福。所以越是能够放下自己啊，越能够为了别人着想，就越得到，越能够得到啊，这是自然的规律 自然的规律，这些都叫做因果啊、佛教讲的因果就是这个，嗯，所以如果啊、如果想幸福的话，那就是要让别人幸福啊、就是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啊、全球著名的心理学家，然后他给抑郁症的患者治病的时候啊，他怎么说的呢？特别的简单啊，他就说，如果你能够按照我给你的方法啊，我教你的方法去做，我能够保证啊，两个星期啊就可以啊，可以解决你的这个抑郁症的问题。嗯，然后那么他给别人的这个方案是什么呢？啊，特别的简单啊，你每天啊都要去想，我怎么能够让别人幸福呢？啊，你就去想这个事情啊。好，你继续想这个事情，然后每天呢、啊、最少啊做五个以上的善事啊，什么善事？帮助别人的善事，好事啊。然后这些善事啊，刻意的去做啊，很执着、很在乎的去做啊，很用心的去做，这样子啊，两个星期当中，我保证啊，你的抑郁症啊就解决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原理？大家想想，嗯，因为啊，因为每天都想啊，我怎么让别人幸福，我怎么让别人开心啊，这种心态当中有一个，在这个背后啊，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什么呢？别人能够幸福啊，真正的受益者就是他自己，他自己特别的幸福了，这个当中啊，有成就感啊，生活特别的充实啊，特别幸福，觉得啊，原来是特别特别这个自卑的人啊，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价值啊，自己的生命没有什么价值的人，然后立即就知道了啊，自己的生命啊非常有价值啊，非常有意义啊，这样子以后呢，他的这种这个自卑症啊，还有就是焦虑、孤独啊，因为他这样子以后呢，他的朋友越来越多，他越关心别人啊，然后呢，越多的人关心，比如说我关心十个人啊，十个人关心我一个人啊，这是自然的规律啊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朋友越来越多，关心他的人越来越多，他能够感觉到的这个温暖啊，比过去多几百倍，所以他的抑郁症没有了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但是我们这些都是第一个是释迦牟尼佛告诉人类的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群人啊，就是佛陀的追随者以外，其他人都不相信的，嗯，其他人不相信，怎么可能？他们都觉得不可能啊。但是我觉得西方真的很厉害的呀，他们不仅仅是这个科技物质方面厉害，而且有些人对心灵方面他们现在开始搞研究了，尤其是真的是特别不错的啊。所以他发现了这个里面就有真理，所以呢他临床上都在用啊，而且很有效果啊。但是这个原理是释迦牟尼佛啊，2500多年前已经讲过了，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话啊。但是这个古老的话，人家现在用啊，看起来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其实不是新鲜，就2000多年前的事情。嗯，但是我们所谓的佛教徒啊，觉得这个佛是说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可能啊，为什么呢？怎么可能？我天天给别人服务，那难道餐厅里面的服务员就幸福指数最高吗？啊？就是这样，但是错了，餐厅里面的服务员不是为了别人服务，还是为了自己的啊，大家知道的，所以不是这种服务啊，不是这种服务，就是无条件的啊，无条件的啊，无自私的，不求回报的啊，这叫做菩提心。我们刚刚开始讲的时候啊，我们要想啊，我们要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大家都觉得哎太难了，怎么可能？凭什么我要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呢？就是因为你要幸福呀，所以你这么想啊。 就是简，就是很简单。其实当然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这样子我会幸福的，所以我要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啊，这样子最终还是自己的自利，自私自利，这样子还是不对的。嗯，那这时候我们啊，放下了什么呢？放下了第三个方向啊，就放下了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的这个心，我们放下了啊。然后呢，我们从此以后啊，尽量的去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啊做起，那、啊、从我自己做起啊，这个不一定要做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啊，就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做起，帮助众生啊，最终我们大乘佛教啊，就是想解决所天下所有人的。啊，天下所有生命的这个痛苦啊，所以我一定要成佛，我要为了这个目标奋斗。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找到了一个崇高的啊，这个人生的目标。这个人生的目标呢，啊，不仅仅是这一辈子呀，这个目标是生生死死的目标，那、啊、生生死死目标。所以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生命的方向，生存的意义啊！从今以后，我们不会觉得这个生活很无聊啊，不会觉得很空虚啊。从此以后，就是非常的充实的啊，充实。不管是你有钱的时候啊，不管是没钱的时候，都有事情做啊。比如说有一天呢、啊，比如说他是一个很大权力的高官啊，那么他在这个位置上如果有这个心啊，那么他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嗯，如果这个人有一天呢进监狱了啊，那么监狱里面呢，那这个心还是在陪伴着这个人啊，他的所有的权力没有了，所有的钱没有了，包括他的亲戚朋友也许离开他了啊，但是他的这个心啊，一直都陪伴啊，他一直都是一个他的生存的动力啊，他的生活的动力，然后他不断的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幸福感啊，这样子，所以这才是啊，这才是真正的幸福，这叫做菩提心啊，菩提心，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方向，嗯，这叫做大乘佛教。如果我们啊想学大乘佛教的话。那就啊，大家要放下自私自利的心啊。那么我们每个人我觉得会想啊，那自私自利的心说放下啊，怎么放下呢？方法是什么呢？有没有方法呢？啊，如果能够放下自私自利，当然很好啊，我们也知道啊，但是我们就是做不到啊，那怎么办？我们很多学佛的人啊，学了很长时间的人都会说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但是就是我做不到啊，很多人会这样子讲啊，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修行不到位。比如说舞蹈演员啊，他在他的教练的这个指导下，他怎么样完成这个动作，他知道，理论上知道了，嗯，但是因为他的训练锻炼不到位，所以这个动作不是他所想象的，这做不出来。他知道这么做，但就是他做不出来啊。有这样子吧啊。同样的，我们学佛也是这样子，我们心里知道啊什么是好，什么不好，但是就是我们做不到啊。那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修行不到位啊。如果我们去修心、训练啊、锻炼这样子的话。那么有一天啊，我们觉得应该做的，我们能做得到啊；我们觉得不应该做的，我们不会去做的。嗯，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不应该做的啊，我们就是忍不住要去做啊；我们做的应该去做的，我们就不想去做啊，做不到。这是我们修行不到位，这个非常的正常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我们啊，普通人来说，这个特别的真诚啊，就是这样子。所有人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嗯，但是呢，通过训练，通过修心啊，能够慢慢的会放得下啊，都能够放得下。所以，第三个，我们啊，如果想学大乘佛教的话， 那就是要相要放下自私和自利啊。如果你们说啊，我不需要向大乘，不想学大乘佛教，我就要我自己解脱啊，我就想解决我的自己的生老病死的问题就可以了啊，我不想那么多了啊啊，那就好啊，那就不需要去这个放下自私自利啊，你本来就这个就是自私自利啊。啊，这不需要放下的啊，所以我们的要求越高啊，要放下的也越多越多啊。然后我们所放下的越多，然后我们所获得的就越多啊，就是这样子的。那、啊、所以啊，这些都是相对的啊，这是第三个方向，嗯。然后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方向是最难了啊，最后一个方向是最最最最最难的啊。最后一个方向什么呢？我们对万事万物啊，对万事万物的这种错误的啊，这个观点啊，什么是错误的观点呢？我们所看到的啊，所听到的啊，然后所接触到的，所想到的所有的东西，我们认为他们都是真实的东西啊，真实不虚啊。所有东西，我们想这栋楼啊是真实的啊，然后这张桌子是真实的，在座的所有的各位啊都是真实的啊，真实不虚的啊，我们的心里就有这样子的这个执着啊。那么这个执着，所有的问题啊，其实建立在这个执着上啊，执着上。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啊，就因为我们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人啊，睡眠质量不好啊，经常都会做噩梦的。那做噩梦啊，我们梦见啊，梦里面呢有人来追杀呀啊，然后就有工作没有做好啊，任务没有完成啊，然后就是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导致了太多太多的痛苦啊。然后这所有的痛苦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导致的？知道吗？很简单的啊，这些东西我们会说啊，就是因为白天我们去经历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呢、啊，我们有一句话说：日说死，夜说梦啊，就是这个原因，大家都会说。其实不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我在做梦啊，就是这个原因。听明白了没有？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啊知道我在做梦的话，那根本就不需要说日说是夜说梦，这都不需要的。当下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比如说你呀、啊，比如说啊，就梦到有人追杀啊，我拼命的跑，然后特别特别恐惧的时候，当下你就知道我在做梦的话。那你有必要逃吗？跑吗？啊，这个就根本不需要，就所有问题当下解决了，不需要去再找其他的理由了啊。同样的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刚才前面讲的什么太多太多的放下呀、获得呀这东西，实际上，我们把这个世界呀、当做一个真实的世界啊。真实的世界，所以所有的东西从此而起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好的、不好的、善的、恶的。这个执着啊，是我们的啊这个最严重的执着，也就是最难啊最难放下的一个执着。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些执着呢，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的啊。那么现在我们要对，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说。听到的这东西都是啊，我们把它当作真实。如果让我们放下这些啊，让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不真实的、假的啊，这样子的话，那就很难了啊。这个如果能够放下，那这个就是叫做真无空心了啊。如果真无空心啊，我们这个世界是就像《金刚经》讲的啊，如幻如梦。啊，如袍随袍啊，如影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我们有这么多的痛苦吗？啊， 有生老病死，没有生老病死，有我们的心里的这种这个贪嗔痴这些烦恼吗？都不会有的，都不会有。所以我们的最终要放下的啊，就是对这些物质的执着啊。那么这个物质的执着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放啊？就是要真无空心啊，空心。因为我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讲太多啊。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我们的今生和物质啊，很多人在这个哲学上啊，比如说今生和物质分开啊，然后呢就唯物论哲，就说啊这个世界的本质是物质啊。唯心论者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今生啊，就在西方啊，就是争论了就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结局啊，这样子啊。那么佛教就觉得啊，这种辩论是没有用的啊，物质和今生啊，它不是两个东西啊，就是一个东西的不同的变化，不同的存在的形式。比如说啊，液体水啊，它是液体，正常的情况下它是液体。如果它的啊这个温度啊降到零下的话，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固体啊，在我们的眼前啊就以一个固体的形式出现。如果这个固体在地下啊几万年这样子的话，那就变成了很阴很阴的水晶啊，然后再长再长的话，那就密度全世界密度最高的最坚硬的东西金刚钻石啊，就变成了这个东西了。如果水啊的温度啊它就达到100度的话，那它就不是液体了，它就会变成气体啊，它以气体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啊。然后这个气体呢又变成了液体啊，然后这个液体又变成气体，这样子的不同的啊客观的因素下，它会不同的变化啊。所以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晚上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的心变成了一辆车子啊，我们的心变成了一架飞机啊，然后我们的心就是变成了一艘船等等等等。反正我们梦里面见到的所有东西当然不是物质，是我们的心变化出来的呀。然后有些时候我们的心就是以心的方式出现，以精神的方式出现，我们去思考啊，思维啊，判断啊，研究啊，感受啊，体会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以精神的方式出现，然后晚上做梦的时候呢，它以物质的方式出现啊，然后不但是晚上做梦，而且白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也是它。不是心啊，如果说是心，那就是唯心主义的说法，不是心，但是心的精神的一种投射啊，投射出来的东西，就像我们投影机的这个啊这个图像打到这个墙壁上的时候啊，这些图案呢它不在这个墙上，就在这个机器里面啊，一样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外界的一切的东西啊，其实是我们的心的一种反射，一种投影啊，投射这样子。所以它有些时候以我们的精神的方式出现啊，有些时候呢以物质的方式出现，但是呢不管它以什么身份出现，东西就是一个东西啊。然后呢它的本质是什么，观察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心静下来，修禅定啊，这个就是我们明天的课，修禅定啊，修禅修，修禅定，把我们的心静下来，然后静下来，静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再去仔细的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啊，然后呢，它的本质就看清楚了啊，它的本质看清楚了以后呢，原来它啊，它是一个虚拟的东西啊。所以它变化出来的所有东西都是虚假的， 只不过我自己啊把它当作是真实的，所以它对我来说就是变成了真实的啊。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啊，啊梦里面有一架飞机吗？一艘船吗？不会有啊。但是呢，我就是梦里面呢，我看见了一些这样子东西，然后我把它当作真实的，对我来说就变成了真实的啊。如果我没有把它当作真实，我把它当作一种梦啊，那它会存在吗？它会给我带来这么多的痛苦啊、幸福呀、啊？我们梦里面呢，啊就得奖了啊，然后就是。获奖了啊，然后就是赚了很多钱呢、啊，特别特别的高兴呢、啊。突然间醒过来的时候，特别的失望啊啊啊！为什么？如果这个之前你没有执着的话，失望吗？啊，梦啊，我们做梦的时候，你没有把它当作是真实的东西，那你醒过来的时候会失望吗？当然不失望，本来就没有什么失望啊。然后我们梦里面呢啊破产了啊，或者是这个家庭出问题了等等等等，特失恋了，因为这些原因特别痛苦的时候，然后啊立即醒过来的时候特别的高兴，哦原来是在做梦啊，心里特别的舒服啊。如果这个之前你没有这些东西没有当作真实的，那现在醒过来的时候有什么好开心的？本来就没有了，本来就是假的。嗯，就是因为之前把这些东西当作是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虽然是梦啊，但是呢，梦啊，我们会说我们站在这个现实生活的角度，站在这个立场的人就会说啊，梦是假的，假的。我们会说这样，嗯。但是一个正在做梦的他的角度来讲，梦当然不是假的呀，就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啊。所以对他来说是真实和假的啊，也不是梦说了算，而是我们对他的执着啊，就是我们对他的。所以一切都是不是外面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心的原因啊。所以佛法就是针对调整我们的心，让我们逐步逐步的放下啊，一步一步的放下，最后让我们了解啊生死、宇宙啊生命的真相啊，然后我们恍然大悟了啊。这个时候叫做真悟，用禅宗的话来讲，这叫做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嗯，这就是我们的学佛、学大乘佛教的人的啊最终极的目标。这个为什么是我们的目标呢？因为这时候呢，我才能够完全放下自己啊，然后就是全方位的投入啊，利益众生、度化众生的啊这个工作当中、这个行业当中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成功了啊，就这样子，这叫做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啊，这个放下的这个次第啊。放下与次第啊，一步一步的放下，然后呢，放下呢，它也不是一下子放下，它是有这个啊、有次第啊，逐步逐步的放下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具体的方法呢，大家要修四加行啊。那么修四加行的这个方法，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时间讲啊。我今天讲的就是一个理论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学啊？学了以后呢，有什么样的结果啊？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啊。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很多人啊，对这个修心啊有兴趣啊，有兴趣，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sonum de yi tam jo zuba ne don le ni phe de ne ba ji jin ga na ji wa mo de ba zhe be zo le do wa do ro jo hom a hom ban zhe rong ge pa ma se de hom a hom ban zhe rong ge pa ma se deAm Bhadra Guru Bhama Sada